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1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中美贸易战再起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经济增长的预期，因为关税将更温和。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幅上调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因为关税冲击和金融状况比预期的更温和，但警告称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再次爆发美中贸易战，可能会大幅减缓产出。今天的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5年全球实际 GDP 增长率为 3.2%， 高于7月份的预测的 3.0%，而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呢只有 2.8%。 所以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沙斯他发表评论称，总而言之情况没有我们担心的那么糟糕，但比我们一年前预期的要糟糕，也比我们需要的要糟糕。那么今天这个报告对中国的预测没有变，2025年他们预测中国经济增长 4.8%， 2026年 4.2%。那么这个报告对于中国经济的评论表述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前景依然令人担忧，泡沫破裂四年后其基础仍然不稳，随着房地产投资持续萎缩，整体信贷需求持续疲软，以及经济徘徊在债务通货紧缩陷阱的边缘，金融稳定的风险正在上升。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经济面临增长、就业和物价等风险。那么今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演讲是29号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他最后一次对外发表评论，因为在会前的一周美联储的票决委员都必须进入一种静默期，就不能再对外发表言论，所以本周的美联储官员的一些公开评论就受到华尔街的高度关注。那么今天鲍威尔的观点呢，他没有表露出来一种明显的倾向性，主要表达既要又要，他总体上还是想提示一种美国经济存在的一些风险。 LT 感觉呢，他还是在为29号美联储进一步减息在做偏向这方面的舆论的营造。那么这个报道他提及，根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 GDP 模型，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接近 4%。 就这个前提下，鲍威尔呢他强调劳动力市场啊存在疲软的风险，这个仍然引起一种争议，这个有一点牵强，因为你 4% 的 GDP 的增长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啊冷却或者是失业率大幅提高的情况下能够形成这么高的增长。那么究竟哪一个数据更真实呢？那么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美国 GDP 这个增长这个是有共识的。所以今天路透社这个报道呢，它也有一点流露出来一种情绪，就是鲍威尔死活要降息，强行定性美国的就业市场出现问题。所以这一次美联储的降息在舆论看来似乎成了美联储不得不做的一件事。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最新的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在过去的三天特别是这个周末，这个币圈啊加密货币圈啊炸锅了，人们都在争相传播或者是抱怨一个重大的市场事件。 LT 之所以没有及时分享这个重大事件，是没有看到权威的财经媒体来解析这个事儿，因为你弄不清的是一些市场传言还是一些谣言。但这个事儿呢的确在全球啊加密货币投资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终于报道了这个重大事件，它让加密货币投资者们的情绪啊会进一步的这种激烈，主要是不满的情绪。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如何报道这样一个重大历史性的市场事件的。它标题就是历史性的加密货币抛售导致超过190亿美元的损失，但两个账户却赚了1亿6000万美元。副标题是在创纪录的加密货币抛售中及时的压住令人侧目。川普总统上周五意外宣布对中国加征 100% 的关税，引发 加密货币抛售导致超过190亿美元的杠杆部位蒸发。消息爆出前几分钟做空的两个账户却意外收获了1亿6千万美元的巨额利润。比特币暴跌12%，迫使清算，进而引发更多的抛售，价格进一步的下跌，一些不太热门的代币跌幅甚至高达80%。由于许多平台不公布清算数据，此次抛售的规模可能被低估了。尽管加密货币之前也曾下跌过，但分析师表示，这次大幅下跌暴露了极端杠杆的作用，而这种杠杆曾推动了长达数月的上涨，而这轮上涨始于一个被视为加密货币友好的政府当选之际。上周的暴跌也凸显了这些市场与如今地缘政治的紧密交织，以及其价格如何受到政府政策决策的影响，而政府成员持有这些政策决策所影响的资产的大量股份。川普总统及其三个儿子支持的加密货币项目世界自由财富的代币周五也下跌了30%以上。那么引起加密货币圈关注的这个非常异常非常诡异的事件呢，是一家叫 Hyperliquid 加密货币交易中心两个账户大举压住比特币和以太币将下跌，而且呢它压住的时间是在川普宣布加征关税前一分钟它进行压住的，那么一分钟之后它就赚了1亿6千万。所以这个呢让市场投资者百思不得其解，就这么精准的去做空而且大获全胜。 LT 也注意到在 X 平台很多中国加密货币圈的一些网友啊捶足顿胸，在互联网上啊抱怨了连续3天了，就这个事儿还在抱怨。那么 LT 对这个震惊加密货币投资圈的一个重大的市场事件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次突如其来的加密货币的大跌究竟是什么原因？那么目前普遍认为是川普宣布对中国加征100%的关税这个事儿，但 LT 认为实际上可能背后啊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原因。你比如说市场突然流传说中国抛售了所有他持有的比特币，就一次性抛售，他手上有20多万枚。那么这个信息至今没有权威媒体来认证，特别是《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展示出来，川普上任以后，加密货币圈投资热情高涨，这些交易中心在推波助澜来增加这种啊投资的杠杆，借钱给你来炒作。那么这个高杠杆在过去的股市风险当中啊，都成为一种股灾的标配因素。所以说这一次的大跌，川普宣布的100%关税可能是一个导火线，本身加密货币投资已经是一种堰塞湖，风险非常大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上任以后啊，加密货币圈存在一种非常疯狂的一种状况，他们认为得川普得天下，而且这一群人呢是川普最积极的拥护者，但突然面临的市场大跌，很多币圈的川粉一夜之间变川黑。所以这个之间呢，投资这个事儿还是不能靠信仰来投资，不能靠这种政治情绪来投资，所以这个风险嘛的确要自己要承受。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有关川普家族在加密货币当中的投资以及他们的一些获利，一直是市场对川普非常负面的一个舆论，它一直存在，不管是这次市场大跌还是川普邀请购买了他发行的代币的一些投资者到华盛顿去参加他的宴会，就这些事儿，负面舆论是一直存在的。但是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或者还没有一些相关的法律行动来限制川普和川普家族的这些行为。那么这本身它就是加密货币投资市场的一个风险，所以有关这个神秘的交易啊，它还会折磨加密货币投资圈的这个投资，它会打破很多人对加密货币的信仰。比如 LT 看到一个美国的加密货币投资者的抱怨，他说原来我们都认为加密货币啊这个交易啊是去中心化区块链，包括这个神秘的账户，它的网络交易痕迹是抹不掉的。那么这一次市场的大跌，他得到了痛苦的领悟，是这种区块链，这种去中心化并不能够带来一种公平，并不能够带来一种公正。 LT 认为这个感悟可能对所有加密货币投资的人呢是最重要的，因为人们有一个想象，就你们那些股市啊那些债市啊，那个都是传统的交易方式，传统的技术基础，难免有一些内部交易，难免有一些市场操作， 我们这个加密货币高大上，区块链去中心化，而且交易信息是永存的，谁也抹不掉的，但是仍然不能够避免这样一种内幕交易。所以这个感悟可能啊，对所有的网友可能都很重要，不光是加密货币圈，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它并不是一个干净的世界。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有关昨天加沙和平协议签署以后的后续的一些最新的新闻。第一呢，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川普点名时代周刊，川普称写我的报道还不错，照片太烂了。今天时代杂志的封面登了一个川普的大头照，来纪念他昨天达成了历史性的加沙和平协议。但这个照片呢，它是一个川普侧面仰视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显示呢川普老态龙钟，所以今天川普呢就公开发表不满，你这个写文章的内容还不错，歌颂我，但这个照片可能是史上最差的一张。那么川普解读这个照片，他还很有意思， LT 看那个照片感觉就有点老态龙钟，但川普他的理解不一样，他说啊，哎，你这个照片啊像是抹去了我的头发，然后在我的头顶上方放了某种漂浮的东西，看起来像一顶漂浮的王冠，但却极小，真的很诡异，我从来不喜欢仰拍的照片，这张照片实在太烂了，值得被点名批评，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看来川普啊对这个照片呢没有展现出他的高大上的形象，这个还是非常恼怒，还不是一般开玩笑的这种不满。所以这个报道也能够让我们进一步的感受到川普的他这种个性，他就是这么个人。第二个相关的最新报道，这个严肃一点，这个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以色列推迟援助，哈马斯加强控制，加沙停火前景暗淡。以色列今天推迟向加沙提供援助并关闭该地区的边境，而重新出现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在街上处决一名男子，以显示其控制力，这给美国总统川普结束战争的计划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三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已决定限制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并推迟开放通往埃及边境的计划，至少到周三，因为哈马斯迟迟未能交出人质的尸体。哈马斯的解释呢，说寻找尸体非常困难，他们说埋在什么地方他们也找不到了。同时随着以色列军队上周部分撤离，哈马斯迅速夺回了加沙城区的街道。一段流传的影片显示，哈马斯武装人员将七名男子双手反绑拖入加沙城广场，强迫他们跪下，然后从背后向他们开枪，数十名旁观者在附近的商店里观看了这一过程。路透社通过可见的地理特征确认了影片的拍摄地点。那么这个新闻呢，它提示我们对加沙真正实行和平呢还不能够掉以轻心，或者是难度还比较大，因为第一阶段的和平协议回避了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恐怖组织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那么为了快速达成和平协议，各方面允许哈马斯参与第二阶段的谈判，所以这给啊加沙未来的和平形势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LT 认为不排除以色列再次去占领加沙，因为如果不是以色列亲手啊来清剿这个加沙，哈马斯死灰复燃重新绑架以色列人质，这种事大概率它会发生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印度加速与美国贸易谈判，力争11月前达成协议，也就在本月内。知情人士称，印度正在加快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目标是这个月完成谈判。尽管新德里购买俄罗斯石油仍然是一个症结所在，知情人士表示，新德里方面正在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此事认属机密，知情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知情人士称，两国之间的其他贸易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本周印度代表团将访问美国，在美国政府关门期间推动贸易谈判。新德里官员对谈判的新势头持谨慎乐观态度，并认为按目前的进展速度，谈判可能在11月完成。印度在谈判中向美国做出了让步，包括放宽对转基因玉米进口的一些限制，并提出购买更多的美国国防和能源产品。那么随着中美进一步交恶， 看来印度呢也把握住了这个机遇或者时间窗口，所以国际形势啊，它就是这么微妙的互相影响。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分析，标题是非洲终身领导人向世界发出警告，副标题是独裁者掌权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糟糕，民主正处于艰难时期，从俄罗斯的普京到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强人都在炫耀他们的权力，在美国和印度，民选领导人正在尝试更人性化的领导，即使没有公开推行，在欧洲厌倦了经济增长乏力和社会分裂的选民正受到魅力型的威权民粹主义者的承诺的诱惑，这种诱惑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权力被一个人以体制的名义攫取的情况下，未来几个月几位执政数十年的领导人将参加颇具争议的选举，其中包括92岁的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和81岁的乌干达领导人约威里穆塞维尼，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十位领导人有七位在非洲，赤道几内亚的奥比昂保持着这项记录，执政时间超过46年，通常他们的任期比其他地区领导人长 50%。 这些人无疑对政治权有害，他们骚扰对手，禁止他们，将他们流放，甚至杀害他们，言论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贪腐猖獗。然而这些大人物的统治都在讲述一个共同的理由，说尽管政治自由要付出所有这些代价，但是这些国家因为贫穷脆弱分裂的社会需要这些强人来领导。那么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强人一开始相对的称职，他们也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糟糕，尤其是一旦他们突破任期限制，治理就会恶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62岁的总统齐塞克迪建议宪法规定的两届任期限制，在埃塞俄比亚据说49岁的阿比艾哈迈德自诩为救世主，而救世主是不会退休的。非洲的经验给我们敲响警钟，无论魅力型领导人最初看起来多么光彩夺目，强人最终都会带来大麻烦。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种终生制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危害性本来是一种常识，本来是一种共识，但是在今天经济学人他要很认真地来向人们解释这个常识，这本身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堕落，或者本身反映了这个时代民主的退步。这在之前是不需要来讲这种终身制的危害性的，但今天他就得讲。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当人们在围观中美的竞争，争霸竞争，实际上这个是个假命题，因为美国现在就是霸主。你看昨天中东的这个和平峰会有中国什么事没有？也就是中国还不至于到与美国争霸，但是在中国国内呢，政治舆论呢，它形成那种氛围就感觉指日可待，或者是啊，已经可以跟美国扳手腕了。那么如果跳出这样一种啊大变局，或者时刻是在我们这边习近平的这些理论来看中美两国的竞争的话，实际上中国有一个重大的风险，或者有一个重大的劣势，就中国有一个新的毛泽东。就习近平他现在考虑的是还不是终身制，他想活到150岁，他永远正确。这个啊，你如果有这么一个国王来统治这个国家，你能想象中国的大麻烦还在后面。毛泽东对中国的破坏性最严重的时候是他晚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所以习近平给中国带来的这种危害麻烦还在后面。因为这种终身制，为什么经济学人把常识拿来做解析呢？因为随着人们的年龄的老化，智力判断能力与日俱下，但是另外一方面，独裁者追求的权威，追求的定于一尊，他又每天在强化，就是两个相反的曲线，他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因为这种老人政治的决策，他逐步会脱离这个国家的实际。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中国第一财经的报道，万科继新杰失联后，前总裁祝九盛被刑事强制。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万科集团继董事长新杰传出 9月18日起失联，疑似被带走调查后，第一财经报道称万科集团前总裁兼执行长祝九盛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理由目前不详。那么今年1月舆论就流传祝九盛被带走调查，那么随后万科祝九盛本人都做了辟谣，但今天一财新闻证实祝九盛被正式逮捕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无论是辛杰被关押还是祝九盛被逮捕，他实际上就回到了一个中共的一种传统的套路，就中共在解决房地产危机过程当中，他只要宣布救助失败他就会抓人，包括之前大家了解的恒大，全世界都知道恒大完了，但是中共还在不断地在救恒大，那么救恒大过程当中他就要保许家印，当中共发现回天无力的时候他就开始抓许家印了。那么这两天连续的中国舆论热议辛杰祝九盛被抓，他传递的简单信号简单逻辑就是中共认为回天无力了，要放弃万科了。所以放弃万科它标志着万科事件的两大结论，第一，中共判断万科彻底完了，所以如果网友们有目前有相关的万科投资的话要赶紧处理。第二呢，它也标志中国的政救房地产危机所谓的白名单政策，万科呢是第一批白名单享受者，也是中共救助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个事件它标志中共救助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的措施完全失效，它不仅会让市场判断中国官方放弃万科，它也标志着中共啊，它会放弃其他的一些深陷房地产危机当中的一些大型开发商，包括融创，包括碧桂园等。所以它背后预示的是更大的房地产危机的风暴将来临，所以大家不要简单去围观呢，中共抓一个人抓两个人。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就中共的老喉舌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近日呢发文对中共的言论管制表达不满，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舆论现象。有些网友一直看不起胡锡进，但是海外舆论包括西方的严肃媒体为什么关注胡锡进呢？因为他是个代表性的人物，他是一个指数，就胡锡进在宣扬民主主义言论的时候，西方把他看作成为一个中共的传声筒。因为胡锡进他与一般的网红不一样，他大体上知道中共的底线和尺度。那么随着胡锡进连续被中共整治，胡锡进又成了另外一个指数或者风险标，就中共对言论容忍的尺度对普通老百姓是很严厉的。那么对这样一种啊体制内的传统的喉舌，中共对胡锡进的言论的尺度的管制是外科手术式的，它是非常精细的。那么胡锡进这次他发表的不满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评论，是因为他在中国社会形成了共鸣，就人们喜欢胡锡进的不喜欢胡锡进的都对胡锡进发表的这个文章的内容呢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胡锡进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如今上网发声越来越小或者干脆不发声了，他说中国人普通民众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他在表达这段不满的时候，他用了个春秋笔法，这个听话听音你能感受到胡锡进胆子还是比较大的。他提到了宪法，党领导的宪法秩序下应该宽松些，就这个话他重在哪呢？他就重在说你中共连你自己制定的宪法都不遵守了，你宪法上还写着言论自由，你现在弄得别人都不敢讲话了，还不是自不自由的问题，弄得别人贴封条了。而且胡锡进他这一次呢，他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有什么不满，因为过去言论自由啊，好像都是文化人吃饱了撑的，这一次胡锡进谈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是指普通人，包括特别是年轻人。他这篇文章标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在网上分享日常了，怕的是什么呢？你看胡锡进他是提示一个现象，就现在连岁月静好的人，连这些啊躺平的人都不愿意在网上发言了，所以他看似啊很柔和的一些评论，他引起了各个阶层的中国民众的一些共鸣。当然有些网友呢认为胡锡进这个隔靴搔痒，怎么不敢点名批评习主席，不敢点名批评中共共产党，这个可能对胡锡进要求高了，因为在中国谁敢这么说啊？说了那得去坐牢的问题了。那么对于胡锡进的这个言论呢，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中共你看一个时期以来啊，特别是今年以来，习近平的自信心突然爆棚，他甚至超过了2020 2021年，当时时和是在我们一边，超过了那个时期的自信。2021年，习近平突然自信，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疫情啊，给中国带来弯道超车机会。你看，中国一清零一封城，什么事都没有，西方呢封城又封不了，然后拿疫情没办法，口罩都在我中国手上，防疫的物资中国一卡脖子，全世界都乱套。哎呀，这个让习主席感觉啊，中国不是中美争霸的问题，就这个宇宙啊已经容纳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所以他那个信心呢就爆棚。但是到了2022年，全世界的疫情都大头朝下了，中国却深陷疫情的这样一种沼泽。所以从2022年，习主席就开始低调了，再也不提时和是在我们一边了。那正当中国人认为习主席啊开始安分守己了，好好的干他终身主席的时候呢，哎，今年习主席突然又回到了2021年那个状态了。今年为什么突然自信又爆棚呢？是因为习主席感觉这贸易战呢，川普这几招没打疼中国，而且中国开始反制以后，哎，美国拿中国没有办法，所以这两天中国官方媒体他就出现了中美实际上是旗鼓相当，哪里需要等时和是在我们一边，哪里需要等大变局啊？大变局已经形成了，中美已经是势均力敌了，按人民日报的话讲叫旗鼓相当了。哎呀，这个给习主席带来极大的鼓舞啊！我怎么不知道呢？怎么我原来还准备跟川普斗一斗的，现在看来我们要用扶势了，原来习主席说可以平势，哎，现在我们旗鼓相当了，那我们凭什么要低调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间对中国的感受与习主席的感受就完全脱节了。你看中国现在到处都是失业率高，房价下跌，房奴啊崩盘，就民众的怨气很大。但习主席得到信心的是，哎呀，没办法低调了，你再怎么低调低调不起来了，已经跟美国旗鼓相当了，大变局提前实现了。那么在官民的关注焦点和判断上发生重大分裂的时候，习主席他的第一感觉是刁民啊，多嘴多舌，这么好的形势你们还抱怨什么呢？这么好的形势，你那个失业，你那个什么没有社保，那什么跟国家的民主复兴来讲，你们那算什么事呢？还有什么不满呢？所以习主席的反应是在第二次信心爆棚的情况下要压制中国国内的言论，就他认为这些老百姓看不到大好形势，老是为一点个人的生活琐事表达不满，所以在今年信心爆棚的同时，空前的加大了言论管制。所以胡锡进这个文章 LT 认为没有必要去吹毛求疵，要求胡锡进呢揭竿而起，像李自成他做不到那一点，但他揭示出来今天中国一个现象，就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中国国家形势的判断与中国民间出现了极大的反差。那么如何应对这种反差，习主席采取的是封住老百姓的嘴，跟我一起畅想大好形势，但老百姓饭没有吃的了，怎么能够去跟你一起畅想宇宙第一呢？所以 LT 认为胡锡进这个文章还会在中国进一步发酵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很多网友啊一直有这样一个判断，就胡锡进呢很可能是高级黑，他经常扮演这种高级黑。 LT 想分享的观点是，胡锡进在中国新闻史上他确实有一个重大贡献，你回过头来看，胡锡进是被低估了的。就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在哪儿呢？中共一直认为是人民的选择，就人民呢希望我共产党永续执政，人民真的是这么想吗？中国老百姓有没有想换掉共产党的想法呢？你如果未来写中国的历史，中国党媒中共的核心舆论工具，他空前绝后的做过一次、大型民调，而这次民调是唯一的一次中国民众表达愿意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而这唯一的一次中国民众表达的这种意愿，就选择政治道路，选择政治体制方式，这种民意的表达，从官方媒体的唯一次表达，就是胡锡进担任环球时报总编时，在2012年3月做的那样一次大型民调。那个大型民调的结果震惊全世界，就 63% 的中国人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你回过头来再来看，在今天的中国啊，不可能有这种民调，也没有人敢做这种调查，官方的党媒更不敢做这种结论。但是这在中国新闻史上，甚至在中国政治史上，它就留下了痕迹。只要给中国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中国人民不会选择共产党的独裁领导。所以不管胡锡进是否后悔这个调查结论的公开，但是他会刻记在中国的这个新闻史上。就中国普通民众在非常罕见少有的这样一种 表达选择政治体制的民调时候呢，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在中共这种政治体制下生活的，而且明确表达愿意选择西方式的民主，就是人们希望一人一票，每个人有自己的民主权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胡锡进他还是做了他该做的一些事儿。当然绝大部分时间胡锡进他也履行了他承诺的中国共产党看门狗的职责。最后我们再来分享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最新进展的几个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欧盟寻求与美国结盟以对抗中国稀土打击。欧盟贸易部长和官员今天表示，欧盟正寻求与美国和其他七国集团伙伴协调，以应对中国加强稀土出口管理的举措。中国今年四月曾宣布控制措施，曾导致全球各地特别是汽车制造商稀土短缺。后来欧盟与美国达成一系列协议，缓解了供应紧缩。欧盟贸易部长塞夫科维奇表示，七国集团财长可能明天讨论各种选择，他已经与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昨天集思广益，认为首次讨论之后尽快举行七国集团视频会议是明智选择。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欧盟需要团结和强硬的回应，并展示其作为全球最大贸易集团的实力。所以你看这个信息，你看中共的这一次稀土管制的升级，它不是简单与美国的贸易战升级，它是对全球的贸易战升级。所以有些网友啊，特别正能量网友认为啊，是一种反制美国。他这个如果说本意是这样，你也许能解释，但他客观效果是老佛爷向21国宣战。第二个相关的最新的新闻是彭博社今天报道，美国要求驱逐中国执行长后，荷兰查封了安氏半导体。那么这个报道它就揭示了一个新闻的背景，就正当中共与美国大打出手升级贸易战的时候，荷兰政府突然宣布接管中国文泰科技在安氏半导体公司的所有的股份。他接管这些股份就是剥夺中国人呢对这个公司的影响，你不要说决策管理都不让你参加了，因为这个股份现在实际荷兰政府在控制。这个这两天中国舆论呢还弄不清怎么回事，都是一片惊讶。因为这个文泰科技花了多少钱去买这个安氏半导体的股份呢？花了147亿美元。这147亿美元呢，人家荷兰政府说接管就接管了，说给你赶出去就赶出去了。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呢，他就揭示这个真相，是美国让荷兰这么干的。所以这个新闻你能感受到，就是中美之间打贸易战，就美国的工具啊确实非常多。而且呢，从第一个新闻欧盟要求与美国一起来应对中共的挑衅，你从第一个新闻包括这个安氏半导体这个新闻你来看，中国面对的是打群架，但中共在中国国内呢告诉老百姓的是呢，我在单挑美国。所以你结合来看，中共这一次升级稀土的管制，它带来的这种效应呢是超出了中共的这种预期。他本来是的确想单挑美国，但是现在实际情况他必须要应对这样一种打群架的状态。当然有些正能量网友可能也会说，我们习主席都这么伟大了，我们大变局都已经实现了，我们怕什么打群架呢？当然呢，有这种认识呢也有他的道理。第三个最新的信息我们分享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限制航运加剧美国贸易战。今天中国商务部宣布对韩国航运巨头韩华远洋株式会社的美国子公司实施制裁，并威胁对该行业采取进一步的报复措施。这项制裁禁止中国个人和组织与韩华海洋株式会社的美国子公司进行交易。中国的举动加剧了与美国之间长期以来的海上主导权的争端，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影响，因为船舶承担着 80% 以上的国际贸易的运输。那么这个新闻的背景呢，是今年三月川普政府在考虑要对中国的制造的船舶征收船舶税或者船舶费的时候，向国际航运界征求意见。那么当时这个韩国的韩华航运呢，就向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提交了公开意见，举双手赞成。因为这个韩华航运呢，它主要用的韩国造船，你限制中国造船对他们来讲它就有竞争优势。那么现在呢，中国开始来报复韩华航运，这个在有些舆论里面认为是中国升级 实际上美国对这个事没有反应的，因为这个事太小。第四个最新信息，这个是被很低估了的，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今天他认为中美双方在进向缓和局势，但是其他些媒体呢都在煽风点火，说中美啊在加剧对抗，在进一步升级。他为什么是缓和？你看这个新闻他就很有意思，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中国宣布免除美国所有拥有中国船舶港口税，运价回跌。这是什么含义呢？美国现在对所有中国制造的船舶到美国来运货的话，送货的话要征收特别费用。那么中国也反制，说美国的船到中国来，我们也要对等的收惩罚性的船舶税。但是中国一算账啊，不行，我这个亏了，我到美国给你交一次钱，到中国来再制裁，这个麻烦很大。因为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这个货物当中，有2/3的美国的船只是中国制造的。那么如果中国再也来征收美国轮船公司中国制造船舶的这个港口税的话呢，它会加快这些航运公司摆脱使用中国造的货船。所以这两天一想，不对，我要豁免。那么这个豁免的结果是个什么结果呢？就船舶公司运往美国的货物呢，运费要高一些。相反，从美国出口到中国，这个货运呢，它的成本会低一些，因为这个对等的这个港口税，中国把大部分都取消了。所以今天这个国际货运价格大跌，而且跌幅在 10% 以上。所以当政治媒体啊还在煽风点火中美怎么样的交恶啊，给全世界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实际上这两个大象打架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看戏啊还是要看门道，还是看热闹。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中美双方的舆论呢都没有降调，但是操作层面上呢都还是在精准的控制。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一个报道呢，它透露在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中国保持与美国沟通管道的畅通。中国方面呢，它只是对外宣布说谈判的大门敞开，工作层面的接触没有中断。那么美国方面今天报道呢，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本周在华盛顿的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财政部副部长廖勉已与美国财政部官员举行会谈，廖勉正在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度会议，预计本周稍后与美国官员进一步讨论。由于会谈尚未公开，这位知情人士要求匿名。这个廖勉呢，一直是中国首席谈判代表何立峰的亲密助手，他的英语也非常好。在川普第二个任期与川普政府的贸易谈判当中，廖勉是一个关键人物。所以这个就不是中国方面讲的简单的工作层面的沟通没有中断，就廖勉这个层级啊，它比工作层面这个表述层级要高得多得多。第六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在打稀土牌，贝森特分析三种可能的原因。昨天贝森特出来讲话是维稳，第一，告诉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中美之间在沟通没有崩盘；第二呢，川普的100%关税未必会执行，取决于谈判；第三，中美沟通很顺畅，我跟何立峰也在保持联系，川普与习主席10月30号韩国的会谈照常进行。今天呢，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候呢，就与昨天那种维稳的腔调就不一样了，但是他也没有说去有新的什么升级的措施。他今天呢，他在向美国的民众解析中共在干什么，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在接受福克斯财经新闻网晨间新闻节目的时候呢，他向美国民众做了分析，说中共为什么突然会出台新的稀土管制措施，升级贸易战。贝森特认为三个原因，那么中国的网友啊也可以来判断一下，看贝森特是在自欺欺人，还是他说的真有那么回事。他说中国这次突然升级贸易战，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不好，中共想转移焦点。他认为第二个原因，这是中共反美的策略的一贯性的体现，不意外。就美国在推动全球和平，中国资助战争，美国在调停中东和平，中共在四处点火，所以他认为这是中共反美的继续而已。他认为第三个原因是中方对两国元首10月底韩国会晤前的错误算计。就贝斯特呢，他说中方的希望在习近平与川普见面前提高要价，他说这是错误算计，美方仍在沟通，有信心可向前推进。那么最后 贝斯特呢也用了一些玄学或者听床式的判断，他说中国体制内也有棱角，可能这次并不是习近平做的决定，有可能来自强硬派，中国内部也有意伤害两国关系的强硬路线的人士在起作用。那么这个呢就有一点八卦式的判断了。那么对于贝斯特讲的三个分析的原因是否切合实际，或者它本身也是一种美国的宣传，也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啊来进行一些解析。那么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一个信息，彭博社报道，中国总理李强再次呼吁刺激消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再次呼吁消费在经济中发挥的更大作用，凸显国家高层领导人对过度依赖出口的担忧。今天李强与分析师企业家就经济形势和未来工作举行座谈会表示，中国应该不断形成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他也重申中国政府努力遏制无序竞争，并强调政府正努力遏制损害产业发展的价格战。李强也表示，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必须维持韧性。此番言论可能暗指近期中美关系紧张。那么对于以上我们分享的最新的中美贸易战的进展的新的信息， LTU 两观的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我们在围观中美贸易战这个过程当中呢， LTU 主张呢不要抱着一种啊希望尽快看到谁赢谁输的这种心态来围观，因为大国的较量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种独裁统治，你很难在短期看到中国的舆论认为赢或者输，因为它只有赢。这是个什么含义呢？就贸易战打疼美国，美国会立即会有反应，甚至是还没打到身上，华尔街可能就会叫起来。所以你能看到贸易战中打疼美国没有，很敏感，但是贸易战是否打疼了中国，你永远看不到的。因为在中共看来，打疼老百姓那都是小菜一碟，我有的是人，那些刁民呢，美国不打我们自己打。所以你要从中国舆论反应贸易战是否打疼中国，你永远看不到的。所以他就从舆论比较来看，贸易战美国总是输，中国总是赢。但是客观上来讲，这种输赢对这么大体量两个国家来讲，三年五年十年你都看不到明显的效果的。这是一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要强行去定义谁赢谁输，可能你就会超越一些现实，掺杂了非常多的主观情绪。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贸易战打到今天最大的特征， LT 认为不是中美的输赢，而是中共让去风险这个事儿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就中共亲自认证，的确是中共是全世界的风险，你们的确考虑中共这个风险因素，对中国的依赖该你们倒霉。这一点是中美贸易战给全世界带来的最有确定性的影响。你看在去年前年，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明了这个去风险这个说法，中国是不认账的，说哪里有风险呢，我们这么友好，跟你们关系这么好，你们怎么要防备我们呢，你这个是搞冷战思想。但是今年你看，每一次中共出台对美国的贸易战措施，它都殃及欧洲，殃及全世界，这个范围还不是东西方的问题，印度也是哇哇叫。所以今年以后不再会有去风险的争论了，全世界都会很认真的对待去掉中国产业链依赖的风险。这个是习主席今年呢对于全世界最大的贡献。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